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一个团聚的日子，看到北堂和主堂的弟兄姊妹一起在这里敬拜教会里坐得满满的真是感恩我们的神给了我们这么一个美好的大家庭在这里 Menlo Park 的主堂是我们的家，在 San Mateo 的北堂也是我们的家我们一个家加上一个家，我们仍然是一个家，叫做基督一家。所以我说一加一等于一，但这不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虽然也有一些关联，那这个关联我会最后再解释。时间过得很快，现在是12月份，2023年很快就要过完了当我们回顾过去的一年，我想每个人都会有一些印象深刻的记忆都会有一些关键词，比如说人工智能比如说哈以战争，比如说 Pickleball。 这是我自己的关键词之一，婚礼。2023年我参加了好几个婚礼，包括就在这个大堂里我有幸作为证婚人之一，看到我们团契小组的年轻人在上帝面前的结合。婚礼是欢喜快乐的仪式也是神圣的仪式。上帝创造了天地，他也创造了婚姻。圣经上记载，人类的社会活动始于一个婚礼，而在圣经结尾的高潮部分是另外一场伟大的婚礼，也就是基督和教会的婚礼。此外，耶稣所行的第一件神迹是在迦拿的婚宴上把水变成酒。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圣经里的第一个婚礼在创世纪的2章18到25节，我来给大家诵读一下。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感谢神赐下他的话语，我们做个祷告。父神，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来称颂你，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来敬拜你。当我们在你的殿中，周围环绕着众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深深地感到你的爱，你的荣耀。当我们追想在世界的开始，你如何创造我们的始祖，造男造女，并让他们结为夫妻，成为一体，这是何等美好的事情。主啊，今天在这里求圣灵帮助我们，就让我们再次体会亚当和夏娃那时在你面前的喜悦，让我们再次体会你设立婚姻的心意。求你祝福我们以下聚会和信息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那在我们刚刚读到的经文里通常我们只注意到夏娃的被造，而忽略了经文同时也描述了人类的第一场婚礼。我们看第22节，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女人被神领到男人的面前，这像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就像新娘被她的父亲带到新郎面前一样，对吗？而那个 兴奋可能还有点局促的男人亚当啊的新郎，他第一次看到他光彩夺目的妻子，他做了什么呢？他念了一首诗：啊，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个啊是我自己加的啊。但是这句经文的体裁是诗歌体，啊，这是人类的第一首诗，人类的第一首诗是一首情诗，啊，这是一个丈夫写给他妻子的情书。那在所有描写爱情的文艺作品里面，情书都是必不可少的啊。我们知道罗密欧给一位姓朱的女生写过情书，对吧？梁山伯也给一位姓朱的女生写过情书，所以男人写情书是有遗传的。人类的男始祖啊，从一开始就充满着艺术和浪漫气息，还有绅士风度。当然了，女人也写啊，她的回应是在雅歌的第五章里面：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我看到人类的第一个婚礼很美啊，虽然是没有婚纱，没有香槟，没有蛋糕啊，但是想象一下整个伊甸园的美景，这是神所亲自设计的，啊，胜过世上后来一切婚礼的装饰。所以不要说婚姻只是生活在洞穴中的人类在人文明发展过程中啊，为了分配生产资料和社会资源而产生的制度。如果是那样，我们就不要责怪那些现在试图修改婚姻条例的人。我更相信婚姻是由神所设立并且被他祝福的，所以必须按照神所设计的样式来进行。那么神到底为什么要在地上设立婚姻？很多人可能都想过这个问题啊，我也一样。我们可能也会听到有些人说，我们在一起相爱就好了，为什么非要那一张纸呢？那我们来看看圣经上是怎么说的啊。第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神创造万物，他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但是这个时候神觉得有一样不好，那人独居不好。所以神首先要解决的是孤独的问题。神不喜欢孤独，因为他自己也不是孤独的。他虽然是独一的真神，但他也是三位一体的神，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啊，他们彼此相识，爱在他们之间流动。所以当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样式造人的时候，圣经是在暗示人类之间要有关系，要有爱的连接。神起初设立婚姻就是要向人启示这种爱的关系。这个世界人类的命运终将走向天堂或者地狱。天堂里有羔羊的婚宴啊，大家热热闹闹在一起。至于地狱啊，我想不管它是什么样子，不管是不是真的有硫磺火狐啊，真的有不死的虫，我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那一定是一个孤独的地方，因为那里没有神，没有基督，也没有亲朋好友弟兄姊妹之间的交通。从一开始起，圣经就告诉我们，神喜悦人和人之间的爱的联络和交通。即便是在那个美丽的伊甸园里面，即便亚当当时还和神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种爱的交通在一个人的身上没有办法得到满足。我想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要有教会，为什么要有团契，为什么要有集体的敬拜啊，即使在天堂里面弟兄姊妹也是相聚在一起的。所以神设立婚姻首先为了交通啊。那其次呢，经文里说神要为亚当造一个配偶帮助他。神所创造的夏娃啊，是一个帮助者，是一个帮助者。帮助这个词在希伯来文里是一个很有力量的词啊，比如诗篇33篇里说，耶和华他是我们的帮助 那诗篇115篇说，以色列啊，你要倚靠耶和华，他是你的帮助和盾牌。这里面帮助这个词都是用在神身上的，这些帮助都是从神而来的。那么夏娃到底要帮助亚当什么呢？是要帮亚当做家务吗？还是要帮他理财呢？肯定不是做他的盾牌。那亚当已经非常聪明了，他可以不加思索的迅速为许许多多的牲畜、空中的飞鸟啊，这个野地的走兽都起了名。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信啊，你们可以试试。我想就算亚当自己一个人管理伊甸园大概也没有什么问题。当夏娃见到亚当的时候，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句经文的开头，这是，在希伯来原文里面意思其实是，这一次终于是，这一次终于是，这一次终于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们看到亚当似乎寻找夏娃已经很久了，当他终于出现在亚当的面前，进入亚当的生命，亚当发现这就是填补了自己生命空白的那一部分。有解经家认为，原文里的配偶是一个与本体相似但是又相对的概念，什么意思呢？想一想啊，契合的两块拼图我们就明白了，它们形状相对，但是拼起来又难分彼此。神造夏娃与亚当相似，所以可以理解他，但是又与亚当相对，所以可以和他站在不同的角度来思考。这个婚姻是要帮助亚当全面的认识外部的世界，也从里面更完全的认识自己。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配偶甚至比我们自己更认识我们，了解我们。不管我们是否喜欢这个事实，要知道这个不是我们人生的意外，而是神的本意。好，神设立婚姻是为了交通，为了认识。那第三，神要亚当和夏娃建立一种关系，这种关系亲密到二人成为一体，委身于彼此，一加一等于一，一加一等于一，这是婚姻的本质啊！婚姻不仅仅是男女两个人相爱，在肉体上结合，更是在经济上、法律上、社会中，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融合在一起。这是男女两个人的相互交付、相互给予。婚姻不仅仅是爱，爱本身并不能完全的解释婚姻。爱是一种强烈的感受和欲望，可能是单方面的，也可能是双方面的。但是只有爱到尾声才是婚姻。如果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说，我们可以相爱，但是我们不需要结婚的，我们就知道这表示他并不能完全放心的把自己交给另外一个人，他要为自己留出未来的选项和余地。婚姻的关系是尾声的关系，神要人在地上去体会这种关系，以便我们将来在羔羊的婚宴上成为基督心腹的时候，能够更好的去享受同样的与神的关系。那说到这里，大家不要担心，我今天在这里不是要做婚姻辅导。关于婚姻之道，我相信你们在教会里没有少听。那我今天主要是想从神为什么在地上设立婚姻来反思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刚才已经试图回答了，神为什么要在地上设立婚姻。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说，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显然，保罗引用了我们一开始读到的经文，引用了这个一加一等于一。圣经里面至少四次提到这个一加一等于一啊，因为在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基督同样的教导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这些年的信仰生活让我越来越发现，我们在世上的婚姻关系虽然不是完全的等同啊，但是很大程度上可以类比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不管是从正面的还是从反面的。有时候我对神与人之间的问题想不明白的时候，我就用夫妻关系去映射一下啊，往往很有效果啊，大家不妨也可以试一下。那我知道在座的弟兄姊妹也有不在婚姻中的，但是我相信同样也能够理解神设立婚姻的意义，就像保罗一样。但是在分享下面的内容之前，我必须强调一点啊，在保罗的比喻中，虽然基督的形象是丈夫，但是我们这些做丈夫的并不能等同于基督。虽然婚姻常常可以用来比喻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也不能把婚姻关系偶像化啊，认为它可以解释一切。那而且圣经中婚姻也不是神与教会之间关系的唯一的比喻啊，比如圣经也常常用家庭来比喻神和他的子民啊，而且我们看到有时候神被描画成丈夫的形象，但是更多的时候他被称为我们的天父啊，我们被称为他的儿女。那好，做过了澄清和说明，那我就想根据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和刚才分析的婚姻三个方面的意义，也从同样的三个方面来分享我们跟神应该有的关系。第一，关于交通，像配偶的沟通一样与神沟通。以弗所书5:25这么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基督以舍己把他的教会带入跟他的联合里，那保罗指出正确的夫妻关系应该如基督和教会的关系一样。第28到第29节，丈夫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而妻子第33节，当敬重她的丈夫。我们现代人谈论夫妻关系越来越多的使用那些抽象的语汇，比如说归属感、安全感、持续性、超越性、可预测性、不可预测性等等等等啊，甚至把许多婚姻之外的内容带进婚姻啊。但是保罗在这里直接指明婚姻最本质的要求，保养顾惜和敬重。那我们所敬拜的那一位神，他正是保养顾惜我们的那一位。他保养顾惜我们到一个地步，甚至不惜谦卑自己，牺牲自己。他不仅仅要做我们的主，不仅仅要做我们的王，不仅仅是我们的牧人，他还要做我们的新郎，期待我们有一种如同夫妻般亲密交通的关系。好，我们想一想啊，世界上还有哪一个宗教敢把神摆在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上？在柏拉图的《会影片里面，他写到希腊神话啊，认为人原来有两个脑袋、两个身子、四条胳膊、四条腿，但是这个怪物因为骄傲，被众神之王宙斯劈成了两半，所以从此人不得不苦苦地寻找自己的另外一半。这就是一个1/2+1=1的故事啊，和我们1+1=1的等式比起来，多么的乏味啊，多么的缺乏创意。那从旧约到新约，神一直都在苦口婆心地告诉我们，他爱你，爱我，爱我们甚至比我们爱自己更多。神希望我们跟他亲近，希望我们跟他无话不谈，希望我们向他提出问题，然后从他那里得到答案。这是一种充满活力的关系。那最近在伯特利团契里面，我们讨论过什么叫我在基督里面，基督也在我里面啊。其实这种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境界本来也是夫妻之间应该有的境界。大家聊天的时候，桌上如果有夫妻，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当时谁追的谁，啊，谁主动？没错啊，是我主动追的 Jessica 姐妹。同样的问题放在我们跟神的关系上，本来答案应该是很明显的，是吧？我们是基督徒，也就是追随基督的人。可是我们发现事情反过来了，神是主动的一方，他首先做出了行动，摆出了姿态，他在看我们如何回应。我们试想，在结婚纪念日的时候，夫妻的一方准备好了礼物，准备好了鲜花，准备好丰盛的晚餐，满怀着期待，但是另外一方却迟迟不出现，而前者的心情会是怎样？当我们不愿意去回应神，不愿意与神去沟通的时候，神的心情会是怎样？而且我们不仅仅是纪念日不沟通，我平时我们也不想沟通。我们的态度常常是，我们是夫妻不假，但是可以各干各的，最好谁也别理谁。我们的态度也可能是这样的，因为你是圣洁的神，而我是有罪的人，我害怕到你面前交流，我害怕圣灵会责备我，我害怕我一旦有什么不合你意的举动，你会骂我，你会惩罚我。还有一个常见的理由是，我太忙了，我要加班，我要应酬，或者我太累了，今天就算了吧。也奇怪了，难道本来不是应该是我们准备好鲜花，准备好礼物，等待神来过纪念日的吗？我们倒好像是被追的那一方，而且还是不情不愿被追的那一方。我们看看圣经里的属灵伟人们，他们跟神的沟通是令人惊讶的亲近，他们可以跟神抱怨，使小性子，甚至到了无赖的地步。亚伯拉罕和摩西都是被神称作朋友的人。亚伯拉罕为索多玛城跟神讨价还价，城里50个艺人你救不救？45个你救不救？40个怎么样？30个行不行？20个？10个好不好？好不好嘛？摩西在金牛犊上的事情为百姓求情是怎么对神说的？你为什么要生气嘛？这群人明明是你带出来的嘛！你指着自己的名起誓，给他们应许之地，你这不是毁自己的名声吗？你要是不肯原谅他们，要不你把我灭了也算了。那神是怎么回答他的呢？别跟我来这套啊！关你什么事？谁得罪我，我就从册上涂抹谁的名。我们读到的亚伯拉罕和摩西都是杠精，大卫呢，他像是个 cry baby， 他常常向神哭诉：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耶和华，你袖手旁观要到何时呢？你为什么不理我呢？为什么迟迟不来救我，不听我的哀嚎呢？我的上帝啊，我日夜不停地呼求你，却没有回应，我好难过啊！我心中忧伤，耶和华，你要我忧伤到何时呢？耶利米也曾经这样对神说：你为何永远忘记我们？为何如此长久地弃绝我们？跟他们比起来，我们显然要矜持得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先不着急找神，我们看看自己能不能解决，有什么难受的事自己可以消化的，我就不麻烦您老人家了。我经济独立，我自己可以做自己的主。要是我犯了什么错，最好神你不要看见，我也不要主动去向神认罪，那可能神一忙就把我的问题忘记了。而矜持的我们还常常的感慨，为什么听不到神的声音，感受不到圣灵的带领？我急难的时候，为什么神不回应祷告？想想，假如我们对配偶也是这么矜持的态度，你觉得对方能够给好脸色吗？ 被称为婚姻教皇的心理学家 John Gottman 在他的代表作《幸福的婚姻》一书里面指出，很多人认为幸福婚姻的秘诀是发生冲突的时候要运用各种沟通技巧。但是事实上，如果只是在发生冲突的时候才沟通，那么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只有 35%。 幸福婚姻的关键不在于如何的解决冲突，而在于日常生活中如何相处。那夫妻每时每刻都应该注意沟通，而不是争吵的时候才去寻找沟通技巧。不是等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才绞尽脑汁去寻找那些动人的语言，痛哭流涕地向神祷告。我们只有每时每刻地与神交通，才能建立起亲密的关系，才能体会了解神的心意，才能像亚伯拉罕、像摩西、像大卫一样跟神撒娇，跟神求告。所以我期待弟兄姊妹常常地与神亲近，不管你是灵修还是祷告，不管你的祷告是发自内心的赞美，还是向神抱怨、向神倾诉，我期待你们紧紧地抓住神，不要怕麻烦他，不要怕，不要怕麻烦他。第二，关于认识，像认识配偶一样去认识神。出埃及记33章12节，摩西在被他称为会幕的帐篷里对神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在这里，认识和知道、指示是同一个词。希伯来文的 yada 有非常广泛的意义。我们来看几节经文。那在这些经文里，我标注出来的都是同一个字，我希望大家可以看得见我的字，我的字体是不是有点小啊？所以从这些经文里我们可以看到，对不起，认识不是仅仅知道肤浅的了解就完了，而是一种全面的深入的感知。那在第二段经文里面，我们注意到是同房这个词，也就是说我们认识神应该像夫妻之间那样深入和全面。在起初的那个婚礼上，亚当和夏娃彼此是赤裸敞开的，所以从理想的状态讲，除非我们刻意隐瞒，夫妻之间应该也是最了解的。我家的姐妹经常说，孟天湛，你一走进厨房我就知道你要开哪个柜子。这种熟悉和了解理当让我们变得更加默契，让我们知道神熟悉认识和了解我们，这个不用多说了哈。神说，我使你在母腹中成形以先就认识你。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头发他全部都数过了。神对我们的每一个人做出拣选，都有他特别的心意在其中。值得强调的是，神是照着我们的本相来认识我们，并且并没有因为我们的面貌被罪而扭曲，显得丑陋而厌弃我们。相反，他接纳我们的一切，包括我们的丑陋。同时，神也愿意我们深入地了解认识他，就像历代之中大卫对所罗门所说，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神已经通过圣经向我们敞开，而神子耶稣甚至谦卑自己，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向我们指明从创世以先指向他的救赎计划。我们就需要像摩西一样对神说，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出埃及记33章11节说，摩西与神面对面对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样，多好啊！但是我们可能无法像摩西一样直接跟他对话，那怎么办？ 神特意赐下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就好像一个体贴的丈夫娶了外邦的妻子啊，语言不通，就给他配了一台强大的翻译机，比人工智能更强大。通过圣灵，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神。那《幸福的婚姻》这本书里也指出，很多人以为外遇出轨是导致感情破裂的主要问题，但其实外遇只是结果，不是原因，是两人的感情先有了问题，才会导致一方或双方去寻找外遇。夫妻感情出问题，其中原因之一可能是彼此不够了解。夫妻之间如果不能够了解对方，无法知道对方真正的需要，就难免会做出南辕北辙的事情。当我们试图以自己以为正确的方式去满足对方，却发现对方并不领情的时候，常常会令我们很恼火，对吧？同样的，当我们自以为是的去服侍神，但却并非神的心意的时候，结果也许会令我们沮丧。在欧亨利著名的短篇小说《麦琪的礼物》里面，一对贫寒的夫妇为了给对方买圣诞节的礼物，同时牺牲掉了自己最珍爱的东西。 Jim 卖掉了金表，为妻子德拉买下了精致的发梳，而德拉却把漂亮的头发卖给了假发商，帮 Jim 买了表链。他们了解对方的需要，虽然结局显得那么笨拙，那么啼笑皆非，但是他们彼此证实了对对方的爱。那作者在结尾写道，我的着笔在这里告诉了诸位一个对不起，没有曲折不足为奇的故事。对不起，那两个住在一间公寓里的笨孩子，极不聪明的为了对方牺牲了他们一家最宝贵的东西。但是让我们对目前一般聪明人说最后一句话，在所有馈赠礼物的人当中，那两个人是最聪明的，在一切收受礼物的人当中，像他们这样的人也是最聪明的。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们都是最聪明的，他们就是麦琪。麦琪美宅，他的意思就是耶稣诞生的时候那献上礼物的东方博士。当我们去努力了解配偶的真正的需要，不管结局如何，在一加一的关系上，我们就都得了益处。跟神的关系也是一样，更多的了解神，能让我们更能懂得神的心意，也更能契合神要做在我们身上的工。也许我们所做的在人那里被看为愚拙，但是因为我们认识神，然后努力去满足神，神就看我们为聪明。我们教会明年的主题是什么，大家知道吗？一会儿会有大会，应该会公布吧。那我先这里先剧透一下，这是一个系列的主题，而明年的部分主要跟圣徒装备有关。也就是说2024年我们会有更多的学习和培训课程，让我们的弟兄姊妹得以更深的更多的认识神。吴牧师在明年将会开设4门同工门徒培训课程，旧约与我，新约与我，明白所读的圣经，以及21世纪基督徒生活。作为教会教育培训组的成员，我鼓励大家积极的报名，有时间多去学习，通过这些课程更多的认识神。我是为吴牧师的课程做过广告，但是我声明一下，这不是他要我做的。我顺便也请大家关注一下明年1季度的主日学。第三，委身，像配偶一样相互委身，一样委身于基督。那莎士比亚在《亨利五世》里面有一句台词说，上帝是所有婚姻的最佳创造者，他把你们的心 结合在一起，两心变一心，一加一等于一。要知道，我们的婚姻是一份盟约，不是一份合同。啊，上周冯长老在讲道中也提到盟约啊，盟约和合同的区别是，合同是为了寻求保护自己的利益，啊，甲方和乙方之间是一个消费的关系，啊，如果你满足我，我就满足你。而盟约的关系，盟约是关系的本身比个人的需要更加重要，不在于你怎么满足我，而在于我如何满足你。不管你怎么样，我首先因为这个盟约愿意为你付出，甚至愿意为你牺牲。不是因为你好我才爱你，而是因为我爱你，所以希望你变得更好。刚才我们已经说过，神爱我们甚至比我们爱自己更多。我们常常不愿意接受自己的缺点，当我们在朋友圈发照片的时候，我们会 P 图，我们会把黑变得白一点，把自己的胖变得瘦一点，把自己的皱纹变得少一点，我们只爱理想中的那个自己，不喜欢真实的自己。但是神不一样，无论我们有怎样的缺点，有怎样的污秽，他拣选我们就已经接受了我们真实的一切。那反过来，我们问问自己，我们真的有那么爱神吗？我们爱的是那个真实的神，还是那个我们希望中的只给我们好处不来审判我们的那个神？我们真的相信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为了救我们而上十字架，为了救我们而死吗？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他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们会那么矜持吗？会吗？会的。如果没有委身的关系，我们真的有可能对恩人矜持的。越是帮助过我们的人，我们越可能疏远，这是因为我们的狭隘，我们的虚荣，因为我们的自私。但是一旦我们委身，我们的爱就会不由自主地生发出来。那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想要告诉我们的是，如果你不懂得福音，你就不能明白婚姻的真谛；如果你不懂得神的爱，你就不能明白夫妻二人成为一体的道理。爱需要赞美，爱需要表达，爱需要行动。如果只是空空的说我爱你三个字是不够的啊，我们天天的喊耶稣啊，我爱你，我们却不赞美他，不敬拜他，不委身于他，我们怎么来证明我们真正爱他呢？有的时候我们无法委身，可能是因为我们只感受到责任而不是爱。就像我们来教会啊，是出于基督徒的责任，而不是因为对神的爱。我们的服侍可能只是出于一种敷衍啊，就好像我帮太太洗衣服啊，我所做的就是把衣服扔进洗衣机里，加上洗液，然后按下 start， 然后我就认为我做了啊。洗完了我也不把衣服拿出来，拿出来了我也不把衣服叠好啊。太太说你还想要 credit 啊，你做这点事有什么 credit？ 这就像我们服侍了一点点啊，就想向神要 credit， 对吗？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马上将有好几位弟兄姊妹受洗归主，感谢主。我记得我自己刚开始认识神的时候，就处于一种恋爱的喜欢的状态，心里特别的火热，不断的追求神，不断的想跟神在一起。但是喜欢和委身的爱不一样，爱喜欢是离不开，爱是不离开。委身的爱意味着承诺，意味着无论怎样我都会一如既往。所以我想提醒你们，也许一段时间以后啊，你们会感到疲惫，也许跟神的关系会渐渐变得麻木，对教会的服侍会有倦怠， 会对参加团契聚会感到乏味，你心里的火焰也许不再那么旺盛。就好像婚姻一样，我们不可能时时刻刻都保持激情。然而不要忘了，你跟神有一个盟约，神他不会主动的去破坏这个盟约，他会一直在你身边陪伴你，而你要记住，不离开，不离开。可能会有各种原因让我们对神的爱退步，也可能有我们上面说的不够认识神，可能因为世界的诱惑，可能我们有了新的偶像，比如我们的事业，比如我们的爱好，包括我们的子女、我们的父母等等。也有可能你的配偶他的容貌、他的个性不再吸引你，或者生活品质改变了。也有可能你说，就是因为我老了，没有力气了。那让我们再来读一首情诗啊，我们开始读了亚当的诗，读了女人的诗，那这首叶芝的《当你老了》大家也很熟悉。我用的是冰心的一本啊，但然后我稍微改了一点点，改了哪一点点你可以自己去 find out。 我很希望这首诗能够配上音乐来朗诵，但是在这里还是不要花费时间了。普遍的认为这首诗是叶芝写给他情人的诗，但是也有很多人认为这是一首关于信仰的诗。诗里面取下的书就是圣经，而最后的那个他则指向基督。没错，我们都会老去，但是衰老并不意味着尾声的抽离，并不意味着一合一就不能再合而为一。我们若以爱守住盟约，我们的配偶会爱我们岁月的留痕，而神会汲取我们朝圣者的心。那最后我想再用一点点时间回到我们刚开始的话题啊，今天坐在这里的并非都是彼此的配偶，对吧？但我们肯定都是一家人。一会儿在年会中我们还会看到很多新加入基督一家的会友，感谢主，欢迎你们啊！不管我们在主堂还是在北堂还是在英文堂，我们都是一体，而我们的中心就是荣耀的十字架。在新的一年里，我们也希望各个堂之间、弟兄姊妹之间、团契和团契之间能够有更多的 communication 和 bonding， 更多的交通和联合。这将是我们2024年努力去做的事情。一加一加一加一，加很多很多个一，最后仍然是一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章里面说：“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我再剧透一下，这个跟我们教会未来几年的主题有关系，你们很快就会知道了。我们一同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从一开始设立婚姻，让我们得以学习体会爱的关系。我们更感谢你在你和我们的关系上主导了一切，感谢你设立盟约并且从不离弃我们。我们除了感恩，只有把自己献在你的面前。愿我们与基督成为一体，永远住在基督里面，带领我们为天国而活，为天国而做。听我们的祷告，继续祝福和保守我们下面将要进行的会友大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